大家好，我是 Kara、我今天邀请了两位朋友，你们是看不到的，一位是 Lila， 一位是 Ivan。
Hello， 我是 Lila，
我是 Ivan。
对，今天会录这个影片呢，就是因为我们看了芭比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我觉得我本身出电影院是有哭的。老师，你有哭吗？
我没有哭哎、欸，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蛮快乐。我觉得芭比跟我很像哎、欸。
对，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周边很多朋友看完是就是有对于芭比最后的结局是有感到落泪的。
你落泪的是什么地方？
就是会觉得好像是一种有被讲到被约束的一些地方，
被约束的地方哦，
或者是他很勇。我觉得我自己最触动的地方是他跟他的创办人寻求说：“哎，我可以做回我自己嘛？”然后那个片段，他感受到痛苦啊、快乐、爱啊等等，但即使有痛苦还是什么，但他还是选择做自己。这个片段让我就是比较感动。对，大概是这个地方，勇气吧。我觉得我自己感觉。
那 Ivan 你有看吗？
有啊。
然后你看的感觉是什么？
对芭比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共鸣感，但是就是相对的，就是肯尼对我来说，会让我觉得，很有那种感觉，觉得很像是自己在电影里面的角色。
其实。Ivan， 我认识你不久，对不对？
对。
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点点像肯尼哎。
为什么？
你不觉得你在两性关系当中很像肯尼的角色吗？
有一点，对，因为很常寻求要芭比的关注。对。
但是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听到女孩子的分享嘛。然后你似乎也是一个年纪也跟肯尼差不多嘛，就是一个很年轻二十几岁的男生嘛。
对对对。
那你在寻求芭比的关注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觉得不甘愿或者是什么？因为后来我们可以看到电影里面，肯尼有一些反弹，他后来他想要去创造他自己的那个部分。
对，感觉就很像是，想要做出自己。让自己好像越来越强的那种感觉，到后来我感受到肯尼是比较接近于这样，但是又他在做想要变强变自己的同时，感觉也很迷失自己，
同时也是迷失的，
对对，同时
也对，我看电影也是这种感觉，他好像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对，他好像就是在遵循着世界上跟他讲说，哦，男人就是应该要这个样子。
对对对，所以他要去创造他的世界，他要变牛仔，
对，他才变牛仔，然后带着大家一起这样子。
所以看完这部片的时候，你对于肯尼，你对于你自己，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嘛，所以你对于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自己嘛，会知道说哦，这世界给你带来说哦，男生应该要怎么样？但其实都不是这么的正确。你应该就是要遵循你自己心里的想法，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要做自己会比较重要，因为你做自己的时候，人家才会喜欢你。到最后就像是芭比最后看到他比较做自己的时候，才会看见他，
才会发现他，
对，才会发现他这个人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那像你啊，其实 Lila 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生，然后你在两性关系当中应该算是。比较，
我就活在芭比乐园，因为电影中有提到，在芭比的世界其实是以女性为主的嘛。
对
对，而他们就是突然芭比变扁平足，他们走入现实世界之后，发现社会架构跟芭比乐园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其实芭比变扁平足的时候，甚至说她洗澡都是
就是没有水啊，她所有都是无实物表演。他上下楼梯也是飘在空中，就是其实有点像在模拟小朋友玩芭比娃娃的感觉，也同时可能映照那个世界其实是不真实的。
其实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似乎也在某一个芭比的世界里面，大人跟我们讲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很快乐、很喜悦的世界嘛。然后芭比的。这个电影里面好像也是在某个层面在说我们自己的成长历程，对不对？
我觉得是的。作为儿童的时候，父母可能会想把我们保护得很好，是基于很多原因吧。可能暂时不知道怎么跟我们解释，或者是不想我们太早接触一些我们可能需要花更大的力量去理解的事情。
然后年纪长大了以后又遇到男朋友很疼爱自己吗？
你是说这是实
一般像我们女孩子到了可能青春期以后就变漂亮了嘛，就很多男生会捧着我们啊，我们就过得像芭比一样很欢乐的日子嘛。
对，我觉得是啊，但再成长一点，可能脱离学生时代出入社会，可能会经历一些新的社会上的打磨。
那会不会有点像是芭比变成扁平足的时候？
我觉得是，会觉得天哪，好像没有那么梦幻哎，这个世界。
所以当你遇到真实的时候，或者你遇到一些磨难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人生有些东西才开始转变呢？
对，我觉得是，就是这个价，就是到这个时候的价值观跟自我的认同感是会产生一定的改变的。对。那我会觉得，可能对于女性来说，成长到那个阶段，小朋友可能理所当然被大家呵护嘛。那可能到成年，甚至自己转换成不同的角色，那有些姐姐们可能已经成为妈妈了。或者是我在这个社会上我是出于什么样的职业，譬如说我们会被要求是什么样子，可能太胖你无意中就会受到社会上一些歧视等等等等等等，或者是女生穿衣服不可以太暴露，晚上的时候你走在外面你受到一些欺负了，那是你穿太短的问题，你为什么晚上出门要化妆之类的问题等等。
但是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就是说我小时候，因为你知道吗，你刚刚讲到一些成年的妇女，然后我小时候总认为说，可能你交个男朋友或者要结婚的时候，你的人生就要进入那个扁平足的时候了。
哦，
你就要踩着大地走路了。然后你就会觉得你不想长大，你想一直待在那个梦想的乐园，一直当个小女孩。
是。
然后那时候对男生也通常就是很无情的，
觉得他们很无情。
不是，是我对他们很无情。因为我觉得我不想那么快长大，那有男生加入我的世界的时候，我就变成要长大，然后我就要变成一个
像是女生的样子，
对，然后要开始学煮饭啊，整理家里啊，然后再生个小孩，然后就看着自己的妈妈就觉得哇糟糕，就会变成一个永远永远的佣人。
这是你对你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对长大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大概看懂我妈妈每天要服务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这些想法。然后因为以前的，以我的年纪，我妈妈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
是，
然后他们还要在服务很多那个就是家庭的角色啊，嫂嫂啊，或者是谁谁谁谁谁谁，然后每天要很听话很认命的样子，那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当我看这个芭比的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芭比很勇敢，她扁平足以后她就去寻找她的真实，然后发现那个真实以后，然后她又愿意去成为一个那个真正的人。
是，对，这也是我很感动的地方。
但是在芭比里面我也看到有些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小时候都跟芭比一样被设定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面嘛，
对，
也就是说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说社会上有一些人性险恶的部分啊，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可能因为小朋友就是很开心啊，然后我们的教育也教我们要很正面啊，然后譬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对陌生人我们也会敞开心胸去接纳他，我们对人没有保持一种合理的怀疑。
对，
对，
是。
那因为在芭比的世界里面就是没有坏人
了。那芭比变成扁平足的时候，跟其他的芭比去跳舞的时候，他没有探讨到关于死亡这个问题。他一讲到关于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电影里面反复提到永远不会改变，一直维持。但他讲到死亡的时候，一切的音乐跟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对。
这个有没有让我们想到我们童年的一些情境？
似乎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我不知道像艾文他们男生是怎么样。对于我们女生来说，似乎就是永远不能跟别人不一样，你必须喜欢同一个团体中不同的角色。比如说珍珠美人鱼，我喜欢谁谁谁，我喜欢谁谁谁，或者是你必须跟他们一样进行一些，就是我不知道，你
就是
太酷，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女生就会有很多像这种外表上面的压力嘛。
对，那。譬如说像我们电影这个芭比电影的主角， 他是比较属于典型的经典芭蕾。嗯，对，那他是一种横空出世的方式出现在电影第一幕当中。嗯、
对对 对。
那随后就是他日常生活中一些比较属于像是无实物的表演。
对，
那可能导演想表达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在玩芭比娃娃，他可以从楼上突然这样降下来等等。那我觉得对于我本身来说，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幻想跟梦幻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就是可能关于身材、
欸。可是我小时候曾经有相信过，我有一天会过这样的日子。
我相信这是每个女孩都幻想过。
好像在很小的时候，
对。
但是长大以后就慢慢知道那个不可能了。
对，就是，不知道啊，它这种东西就是会随着童年渐渐退散。嗯，对。但是我觉得一样维持到长大来说，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可能是像身材。
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有做一些疗愈的工作嘛、嗯、我发现有一些女孩子，譬如说我们在做内在小孩的部分，
是
我们就会发现说有些人啊，他没有办法从他童年对某一个美好的想象，或者说啊，我以为我小时候就可以有一天就可以从那个楼上
顺理成章的变成那样，
对，
然后过度美化。
那像我小时候就会觉得我也不用买房子，因为我以后就会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所以我们在做内在小孩的时候，我们就会经验到很多关于这个部分，就是有的人他其实没有从他的想象、嗯、我们有时候遇到的不是他的情绪、嗯、而是他没有办法从他所建构的边大人给他的那个童话世界里面长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 Barbie 的讨论里面有一些部分他在讨论说、欸、Barbie 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嗯、那如果 Barbie 呢他做成什么样子呢，就会影响到未来这个小女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嗯、这个部分你觉得呢？
我觉得以前的 Barbie 吧可能比较固定，那后来他们好像就有推出什么很多各式各样不同职业不同肤色高矮胖瘦不同的芭比、嗯、我觉得这是后来
那个是典型芭比，好像是我小时候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属于经典款的那种芭比，但是我相信经典款芭比应该会是销量最好的吧，我不确定，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一讲到芭比我就只会想到经典款的芭比。
对，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我朋友家玩的时候，他就是拿出那个经典款芭比娃娃。
对，我觉得好像，我觉得我们一讲到芭比娃娃，我就想到经典款的芭比。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在小时候给我们一个未来美好，会是这样一个形象。
然后这个女生她的形象就是理所当然的。
对对，你必须要先拥有一个很瘦的身材，你才会漂亮，你才会有一个肯尼，你才会有一间大城堡，你才会有一辆跑车。
那譬如说 Ivan 好。Ivan 你怎么看女生在玩这个玩具？因为你是男生，你好意思去玩芭比？
不好意思啊。
但是你会想玩吗？
会啊，也是，当然也会有。
对，
小朋友少女心，儿童的时候会想要去玩玩看芭比娃娃。
是，
然
后你会认为说女生就应该这样子吗？
小时候会，也会幻想说长大后的女生都会
像。那我们就看隔壁坐在旁边的那个女生怎么又矮又胖，好奇怪。
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欸，他没有像娃娃一样瘦啊，或是哎、欸，怎么不是长得特别漂亮，然后就会开始有比较的哪一个会比较好看啊，比较漂亮的心态会出现，
有个标准，
对，就是我觉得就很像肯尼会一直去追寻他自己心中他最完美的那个芭比。
你从小，当你看到这个玩具的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是会一群小孩子一起玩家家酒嘛，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家家酒就是我们从小对于整个家庭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切入点嘛。那时候你在玩家家酒的时候，记得你那时候对于你要挑选什么样的女性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
感觉就是要温柔啊。
温柔
贤惠，会煮饭，然后会打扫家务，对，感觉在玩家家酒的时候，你觉得
可是你的女朋友好像是有点辣的那一种，就是凶凶的嘛、
那就变成是长大之后，
你就慢慢的
对会
去接受，
对，会去接受，但小时候的时候就的确会被这种外在的这种玩具啊，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那个荣格的心理学的时候，他有讲到一个 男生的原型跟女生的原型，我们认为说男生应该是什么样子，女生在怎样子。
是。
然后那个心理学家觉得很有趣的部分，他就是认为说，其实你可以去从童话故事里面，或者某一个常常看到的形象，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找到我们对男生或者女生的某个原型。
我觉得这些作者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嘛，他们譬如说定了一个标准在那边，你会这样觉得吗？譬如说，
我们这样来讲好了。譬如说，我之前有探讨过说，有一些女生她本身很会赚钱，
嗯，
我在别的影片里面有探讨过，但是呢，她会每天一直哀怨说，她的男人大概只赚个4万块，
嗯，
就是一般的标准，然后她自己赚了100万，她觉得她的命好苦，她嫁了一个不太会赚钱的男人，家里都靠他，
嗯，
但是赚钱对她来讲是很容易的啊，
嗯，
但是她觉得这件事应该是男生的，
嗯，
她就会变成她的一种痛苦，但是她其实她人生并没有钱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她是，你觉得她会是一种对于男应该是怎么样而产生一种痛苦吗？
甚至说有时候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说，
嗯
嗯。我喜欢的某个人之后，我会自己认为他就是那个人，然后他每次的跟我的对应都不同，但是我会认为说他就是类似，我会帮他自动解释为我心里想象中的那个人，
嗯，
不管他怎么回答，我都会内在帮他做一个
解释，对，
然后我一直觉得，就像有些女生交了一个很可恶的男朋友，
嗯，
然后他跟别的女生去上床啊或者是什么
劈腿，
我就会说，哦，他是被骗的，
是，
对，他会觉得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在他的心目中他觉得奸诈的都是女生嘛，
嗯，
对对，
你说这个女生她可能她原本的既定印象中男生并不是奸诈的，她就会这样解读，
也许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其实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只是在跟我们心目中的某个人谈恋爱，
对，
我并不是真的在跟他，
嗯，
你有遇过这样的朋友吗？
我前阵子跟你分享过，嗯，那个女生朋友，我觉得她可能有点这个样子吧，也许
对，
有点他自己的状况来投射到这样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对伴侣这样子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所以我们在疗愈的时候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探索他为什么，
嗯，那老师应该有做过，应该也有男生可能做过童年是属于比较美化，然后经历到社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状况。
其实来疗愈大部分都是女生啊，
是，
嗯，但是我想男生应该是一样，像 Ivan 你自己觉得呢？你小时候有对这个世界有比较美好的想法，或者一直相信某个人是好的，结果发现，哎，不是，哎，
对啊，就是会都会相信身边的人都会是善良，不会对你很坏，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未来长大之后，就是也不会觉得会是痛苦的，
也不会认为，
对，你会觉得这世界应该都是好的，
对啊，男生也是一样啊，嗯，因为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也都是这样子的嘛，
对，就是，
然后我只要是白马王子，我一定会追到白雪公主。
对对对。
所以我小时候有看，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大概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那个广告词叫做"幻灭即是成长的开始"。
嗯，
就是我们小时候好像为小朋友建构了一个
梦幻乐园，现实中的梦幻乐园。
然后有一天我们突然觉得梦碎，大家跟你说："哎呦，你长大了，你这长大了有点不正常，对不对？"
是，好了，是这样的感觉。
还是说我们其实应该在小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就要让小朋友，我们不要特别去帮小朋友做一些分别。
其实我自己如果在外面遇到小朋友，会好像无意识的去认同他们这个国度的规则。
我们常常讲话讲到一半就会说，哎，那边有个小孩子，我们不要讲，
对，或者是啊，不要在他面前骂脏话，但是当然尽量不要的，或者是对小朋友讲话会特别的
起来。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哎，当我在看芭比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原来我们好像很自动的觉得芭比的世界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小朋友世界要怎么样，好像就跟芭比一样，我们在某个年龄层以前，我们的世界都被锁定了，
被规范好了。
然后当我们长大遇到一些可能被骗啊，然后发现这个原来不如我的想象，原来世界没有那么美好的时候，我们就 每天开始觉得很心碎，那我要怎么接受？我以为我以后会住一个城堡。
我觉得针对 这件事情，我可能自己感悟是有一点吧。譬如说，虽然我不算是家庭特别好或者怎么样，那我想女生小时候还是多少受到的保护可能会比男生多一点。我想，因为单纯就是好像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对。
但我长大之后遇到一些事情，譬如说我有个很重的感觉是，就譬如说我们看到他的职称是警察，
对，
我们下意识就会觉得他铁定绝对100%绝对是好人。
这不一定啊。
对对，但是对于可能十五六岁的我，我不觉得，只要他是警察，我就觉得他绝对是好人。我会有，他是医生，他绝对是一个正直的人，
绝对要救人，
绝对绝对，然后他绝对不会干坏事，他绝对不会说谎。但你会随着渐渐长大，不管是从社会新闻，然后朋友的朋友是警察，或者是可能 maybe 种种的情况，你会得知到啊，原来不是这样子。就譬如说，我们会对电影中芭比的那个完美国度，那其实完美的人只有芭比的这个群体，但其实肯尼他们并没有。
肯尼也很完美啊。
但是在芭比的世界里面，他们是以女生芭比为主，所以肯尼可能后来他其实在电影一开始中他是有一点不满意的。他就觉得啊，我只要站在这里就好，其实他什么都不会做，然后跳下海马上就被人家救上来。
对对 对,
對。那在芭比的世界中，其实
我觉得应该不是要展现肯尼是没有用的，应该说他们在展现一个叫做他们的世界是不会出问题的，就像小孩子不会想到死啊，
是
不会有什么事情是这么严重的。
对，
大人对小孩子的那个世界都是有一种
保护架构。
对，所以他们的那个芭比乐园啊，也是一样啊，就是他不会发生什么大事的，就撞到再回来。然后一样站在海滩，又是一个很帅的肯尼啊。
对，急救过程中也很可爱，就是那个玩具车过来。
对对对。
那在你做个案的经验中，你童年会是不快乐的吗？
我去看呢，我觉得没有人的童年是没有问题，没有人的家庭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内在小孩都没有问题的，也找不到一个原生家庭都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没有完美的，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会创造一个从来不受伤的小孩，我不认为，而是我们如何让那个小孩子的意识成长。然后譬如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在18岁已经建构一个完美的世界给他，那他要多久才能突破这个完美世界的障碍？
不一定啊，知道，
也许他要等到38岁，36岁，就一倍。
是，
我们本身就在创造这个难度。所以小朋友是不是应该平衡的去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其实我记得我在，因为我是本身是奥修门徒，
是。
然后我在看奥修书籍里面，我看到有一段，我觉得我那时候看了，我觉得很震惊，就是说，其实奥修认为小孩子应该要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不要告诉他送子鸟或者是什么。因为等到小孩子他开始理解这个世界上男女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小孩就会觉得父母在骗他，他遇到的是谎言，而不是那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在那个做一些童话故事，或者说在建立一个形象的时候，甚至我们在创造这个小孩子的边界的时候，我们无意中的会创造了某一个人他成长中的困难，
就是一个 不真实的回复。
对，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的小朋友更活跃的去理解这个世界。
对，因为确实成长的过程中会充斥了很多善意的谎言。
对
对，那他可能只是原本只需要父母可能委婉的解释，对。但可能当我们面对到真实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善意的谎言而走更多的弯路。
对，我看奥修后来的结尾，他的想法是，他觉得小孩子就是有能力去接受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那你告诉他一个相反的状况，或者跟他一个讲一个虚构的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创造了他某一些困难。我们在那个过程中就要知道，让他知道很多很多 可能有一些影响或者是什么，我要用一种黑白都有的方式去跟孩子说话。那个小孩子他在接受某些事实的时候，他会自动去消化啊，甚至说他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可能会觉得很伤心啊，怎么有这种事情？
就太强烈的对比，因为美化过后才发现遇到真实的情况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你说到工作社会，你开始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学长学姐，之类的等等，对我来说，好像一切都要重新学习。
对，变成你到了一个年纪，你知道真相，你就要开始重新学习。
对， 对， 对，没错。那你会觉得父母应该就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给可能自己的小朋友？大概从几岁开始可以慢慢给予他一些，比如说关于小朋友之间在同侪就是人际交往上。因为譬如说在我们小时候很常会有一些小朋友他其实不太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他可能是很任性的，或者是很爱哭闹的。当然这种最后慢慢的其实同学会不太想理他。
其实我现在想要做一些有关于儿童的活动，然后是比较像实验性质的，也就是说我会在里面探讨一些类似的东西。但是你说每个小孩子要在什么时候去告诉他什么，我觉得还不如从一些好像活动当中去看他的反应，然后通过同学同侪之间的讨论去让他理解什么事情。因为有的人他傻傻的做某件事情一辈子，他从来没有想过别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我们从一个大众的大众活动的方式啊，让大家一起学习，
看能不能够一起长大。
对，没有办法说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怎么做，而且每个人的调性跟个性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同侪的活动里面去慢慢的去消化，或者说那个小孩子看到这个人为什么讲那个东西，然后我刚提到什么事情，我在跟他讨论朋友的事情，他有什么反应。然后我们有一些做大组的分享，然后他看到大家的反应，他会慢慢从当中去消化跟消融。
那你觉得大概几岁的小朋友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其实从小就要开始，譬如说他小时候，像我们台湾教育倾向于就是囡仔无耳无嘴嘛，不能讲话嘛，然后老师问问题大家都躲在下面，都不敢，没有人敢举手。所以我觉得应该从小就让他有一个，不一定，可能小时候可能四五岁他也不太会去什么，但是让他去表达，然后到了他长大以后，他会慢慢的去形成一个跟同伴的默契。为什么我会说是实验？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活动，甚至说每个人他会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是最聪明，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所有，但是你知道啊，或者他知道啊，然后我们在那个过程中我们会学会一种默契。因为你们一定很多事不告诉大人。
是的，
对，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孩子，我觉得不能只是用专家的语言去套路，而是应该让他们自己去磨合。
那譬如说他们已经长大到小学了，那这个课程中像是什么？互相会可能一起做作业吗？
譬如说我们可以带入一些觉知的游戏，然后我们可以穿插或者让小朋友去进行什么样的活动，让他知道说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必须有另外一个力量去醒着。甚至说他要在小学的时候开始做一些面对情绪。情绪是什么？因为太多人不会面对自己的情绪啊。对啊，然后就会创造很多社会的问题。
我觉得这单纯有一个部分是真的台湾的教育很闷，
很闷，
就是你不乖打一顿再说。
现在应该没有吧？
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也许我家人
你是说家里的教育吧？学校应该不敢。
现在学校比较不会，但我觉得大部分这种传承下来的，譬如说其实有些道理大人都知道啊，但是在小孩这种建构社会，或者是在爸爸妈妈小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子，所以会一直传承下来。
对对
对，所以这是
造成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当爸妈，我就学我爸妈嘛。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并不会因为时代改变的不一样，它本来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而且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庭的东西也不是谁都可以。那你会想要做这个儿童活动，因为一直以来包括我自己来找你疗愈，我所知道你的课就是来找你疗愈的人大部分其实应该都是成年或者是年纪更大的都有嘛。嗯，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做儿童的疗愈这样？
应该说齁，很多事情譬如人际关系的问题，嗯，我们小时候去调整他是最快的。嗯，我只要叫他去试一试，推他一把他就进去了。当我们在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彼此熟悉，那我们有一个成人或者几个成人，或譬如说有小帮手在旁边一起听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这个小孩子大概有什么调性，我们习惯，那我们可以在活动里面看情况再创造。嗯，对不对？那他可能是一个很羞涩不敢跟别人讲什么的东西的小孩子，我们可以把他打开来。那他如果是比较内向的，喜欢静态的活动，我们也不一定要强迫他哦。嗯，他就做他自己也可以啊。嗯，那最主要就是他不要卡住了
嘛。那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对对对
对
对，尤其是在少子化的现在。